第23集，金狮四郊，山高林密，好在没有大的猛兽，也不用担心安全。全民出动，果然不同寻常。江天书倒是没有回家里央告帮忙，倒是老太妃听闻了这件事儿，将自己庄户上的人手全都派过来，加上江天书自己的那个庄子，竟然也凑上了200多庄稼汉。只是庄稼汉不是猎户，更不是牧民，种地是一把好手，去山上找几匹狡猾到了极点的好马好生困难。忙活了7-8天毫无收获，但是其他人的好消息倒是不断的传来，马儿在平原上倒是能纵横驰骋，可是在山林里功夫却不如何。而且马儿还是群居动物，被找到一匹，就很可能连着7-8匹的踪迹都被发现。这天晚上，吴霞与江天书精疲力尽回到了学校，就在学校门前的小酒店里用饭，却听见有一个学生在那儿手舞足蹈地告诉：
哎，是一个姓张的那个学生，花钱雇佣人，竟然一口气逮住了6匹马，关在庭院里。但是在围捕的时候，一匹白马逃了出去，后来怎么着你们怎么也猜不到。当天夜里，那匹白马带着一匹大黑马撞破了庭院的篱笆墙，将那6匹马都放了出去。哎，那大黑马不是黑马，是龙马，我看龙马也没这么厉害。
小酒店里人人眼睛放光，这是一个好消息，那匹神俊的大黑马出现了踪迹。吴霞的心吊起来了，她相信沈清礼会将那匹大黑马保护得很好。但是该死的，沈清礼说过他平时也不大管那匹马，他最常做的混账事儿，是在那匹马的身侧挂一个钱袋，让那匹马自己去买酒买烧鸡。宋老四认识那匹马，吴霞从来没有想过要去逮住那匹大黑马，即使是非常想要帮江天书拿下第一名，也没有想过。这几天他一直跟着江天书在城南打转呢，毕竟吴霞是有原则的，吴霞是接受过大黑马贿赂的，哪能因为江天书的事儿就将大黑马的贿赂抛之脑后。但是现在的形势却是显然对大黑马不利，现在大黑马已经被人发现了踪迹。在这件事里，很显然大黑马依然处在野生放羊状态，哦不，野生放马状态。照理说这场捉马运动如此轰轰烈烈，他那个不靠谱的主人也该知道自己的大黑马危险了。但是如果他那个不靠谱的主人依然觉得自己的大黑马很厉害，不用多管的话，再厉害的大黑马那也会淹没在人的汪洋大海里。不行，吴霞要去找那匹大黑马。那个晚上吴霞辗转失眠，那个晚上不睡觉的人不止吴霞一个，有的人在计划着明天到哪儿去抓马，但是更多的人却是计较着别的事情。如果你站在半空中望下去，就会发现除了少量灯火，整个京师已经一片漆黑，而京师城墙之外有一个区域却依然灯火通明，人声鼎沸，那就是青山书院所在。青山书院周边已经形成了一个小镇，就叫青山镇。自从谢晓峰创建了青山书院之后，四周的空地也渐渐建了很多房子，开设了各种店铺。照理说没有统一规划，官府也未曾多加干涉，这种由当地地主陆陆续续自行建造出来的房子理应杂乱无章，难看无比。但是让外人啧啧称奇的是，青山书院周边的房子竟然有几分齐整的样子。 怪人也只是感觉奇整罢了。熟悉九宫八卦的人来青山书院来得多了，也许就会隐隐觉得有几分蹊跷。而如果你下定决心将周围的房子街巷全都测量一遍，并且绘制成地图的话，就会发现以青山书院为中心的这个小镇其实是一个巨大无比的八卦图。现在这张图就挂在承天府府尹堂弟的房子里，遮蔽了大半个屏风。堂弟站在屏风前看着地图，若有所思。边上的师爷轻声地说道，
五年前这八卦还不成模样，五年后这八卦就已经成型了。中心区域黑白双鱼，白鱼地方是学生的上课区域，黑鱼地方是学生和老师的生活区域。两只鱼眼睛分别是谢国师的住所和藏书楼。
堂弟拖着光溜溜的下巴凝视着两只鱼眼睛，轻声地问道，
就是赵家留下来的藏书楼？是的，就是赵家留下来的藏书楼。
赵家藏书楼历史悠久，原先是100余年前的状元宰相赵祥和所建，原先的目的是留给后世子孙，让他们好生读书。但是天不遂人愿，赵家几代都是单传，等到30余年前的时候就只剩下了一个女儿，再也生不出儿子来了。十多年前，赵家女儿逝世之前特意写信给谢晓峰，将赵家旧宅连同藏书楼一起送给谢晓峰，说
留给儿子汇集的只是一家，留给先生却能汇集天下。
谢晓峰就以藏书楼为中心建造了青山书院。堂弟若有所思，片刻之后他指着边上一个位置，
这个是生门吧？附近是谁的房子？
师爷笑道，
您忘记了，这原先是御史钱大夫买下的宅子，半年前被三皇子殿下死乞白赖的买走了。再后来，三皇子殿下大约是因为没有考上青山书院，也没有脸面再考第二次，就将那宅子转卖给四殿下了。
堂弟笑了一下，
哼，四殿下这几天倒是闹出了挺大的动静。那也是没有办法，四殿下想要成为国师的亲传弟子都已经想疯了。
堂弟凝视着地图，
师爷，你说暗中主持建造这个八卦的人到底是什么人？他建造这么一个八卦真正目的是什么？
师爷沉吟了一下，
除了谢国师谁也没有那个能力吧。谢国师，
堂弟喃喃自语，作为青山书院毕业的高材生，谢国师与堂弟有着师生之谊，谢晓峰的教育对少年时期的堂弟有着非同寻常的影响。其实他早想说出这个名字，只是不想自己说出来罢了。好久才说道，
没有真凭实据，我派人再仔细问问看，这么长时间这么大的规模，不可能不露出蛛丝马迹。
堂弟苦笑了一下，
哼，说不定这建造者并无恶意，只是觉得这样更有利于保护青山书院罢了。
师爷叹息了一声说道，
唉，但愿如此。
虽然嘴巴上说是但愿如此，心中却颇为沉重， 真的是想要保护青山书院吗？师爷可不愿意戳破堂弟的幻想。15年来，青山镇没有拆除任何房子，也就是说，那个暗中主持建造这个小镇的人，10多年前就有了整体的规划。堂弟一向不大相信风水之说，他认为风水学问不过是一门骗人的学问而已。但是师爷却知道，从风水学的角度，京师边上建造了这么大的一个八卦，绝对不是好事。只是全天下都认为谢晓峰乃是一心为公的人，承天府即便发现不妥，也不能随便说话，否则天下群起攻之可不是玩的。堂弟将自己的目光从屏风上收起，对师爷说道：
还有人手的话，去看着生门一点。那位四殿下可是10来岁就能养死士的主。
师爷愣了一下，
您是说主持这事儿的人是四殿下？那时四殿下才10来岁年纪。
堂弟看着师爷，
你说这一次谢国师出了这样一个题目，谁最有可能成为谢国师的亲传弟子？谢国师之前就已经说过，他收录的这个弟子就是关门弟子了，加上四殿下的身份，他极有可能继承青山书院。继承青山书院，就能得到谢国师的那幢小楼，在藏书楼里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藏书室。
师爷沉默了一下，
10多年前四殿下应该没有考虑这么远。哼，不管有没有这么远，四殿下已经占据了这个八卦的生门，那么他不能将两只鱼眼睛一起占了。话说有这么一位皇子殿下，真不是金兆尹的幸运。
承天府尹的职责是维护整个京师的治安，皇帝身体欠安，太子殿下瘫痪，几个皇子虎视眈眈，一旦有变，京师必定动乱。师爷苦笑地说道：
当初老大人托病辞官，我让您也找借口推辞，您却毫不迟疑地坐上了这个位置。
堂弟微微叹息了一声：
有些事儿总是要有人做的。如果四殿下是靠着自己的能力找到那匹大黑马也就罢了，如果他用别的手段，那么我们也可以捣捣乱吧。
师爷露出会心的笑容：
帮忙的事儿我们不擅长，但是破坏的事儿我们挺擅长的。大人您放心，我们的人都盯着呢。
第二天早上，吴霞找了一个借口离开了江天书，独自前往城北，先找到那天待过一个晚上的天香女神庙。那天留下的火把还剩下一个头，那天的两个蒲团位置也没有移动，只是那天扔在地上的鸡骨头都没有了，或者是被蚂蚁拖走了。对着女神塑像基座，吴霞深深地行了一礼。不管如何，沈清礼总是他的儿子，他的儿子曾经两次救过自己的性命。四面查看了一圈，果然就在不远处找到了马蹄印。顺着马蹄印走，不久就看见一个小村庄。村庄头上斜斜伸出一杆小旗子，正是一家小酒铺。上面挂着4个歪七八糟的字：烧鸡老酒。吴霞就走进了店里，要了烧鸡，要了老酒，又要了一盆米饭，笑嘻嘻的就与店主家的孩子打招呼：
你家的烧鸡很好吃。
撕下鸡腿递给孩子。那孩子看见吴霞长得漂亮，人又和蔼可亲，当下笑着凑过来将鸡腿接过去咬了一口。
我家烧鸡最好吃，但是我爹爹只给我吃坏了的、臭了的，那就不好吃。
吴霞惊讶地说道，你家烧鸡这么好吃，怎么可能卖不掉？那孩子啃着鸡骨头，含糊不清地说道，
我爹爹每天要留两只烧鸡给大黑马，有时大黑马不过来，那烧鸡放到第二天早上，味道就不好了。
吴霞正准备慢慢套话，却不想孩子竟然主动将话说了出来，当下又惊又喜。大黑马经常来吗？却听见店铺前面传来骂声，
小四儿，你又与谁胡说八道了？再胡说八道，瞧我不揍你。
那孩子忙一溜烟去了。吴霞笑着问道，
老爹，您怎么与一个孩子生气？我看这孩子挺乖巧的。
前面那个正在做生意的老板搓着围裙走过来，笑着对吴霞作揖说道，
嘿，这孩子每天就赖着吃肉，我们小本生意虽然顺手做着烧鸡生意，但是哪能让孩子天天吃，偏生这孩子每天睡前都要哭闹，我就哄他说留下的烧鸡是要卖给大黑马的，大黑马吃了烧鸡会跑得快，这孩子就信了，现在每天晚上不睡觉，嘟囔着要等到大黑马再睡。
那店主就呵呵笑了两声，吴霞也呵呵笑了两声，片刻之后才说道，
你得警告孩子，不能让他说什么大黑马的事儿，否则现在全京师都在找大黑马呢，很多富贵人家说不定会来找麻烦。
那店主看着吴霞，眼神里全都是深深的戒备，片刻之后才说道，
好，我一定告诉孩子。
吴霞吃了肉，又抿了几口酒，这才略略放下一点心来。听孩子说大黑马每天晚上过来买酒买肉，于是在附近山林上晃了一圈，等到天色变暗，就回到了小村庄附近，找了一个隐蔽的地方盯着。天色一寸一寸加深，吴霞终于听到了马蹄声，嘚嘚嘚，似乎不止一匹马。吴霞诧异，忙循声看去，却见一匹大黑马带着一匹大白马，晃悠晃悠正往这边来了。那匹大白马看着非常眼熟，不正是师父秋海棠养的那匹，自己那日曾经借来放在看台的后面，用他身上的气味引得大黑马发狂的。吴霞轻轻打了一声呼哨，大白马是吴霞从小养大的，听到吴霞的声音轻轻嘶了一声，小跑过来，亲热地拿着头在吴霞的身前蹭啊蹭，然后又咬着吴霞的衣服，将吴霞牵到大黑马的跟前，轻轻嘶鸣，似乎是介绍，又似乎是诉说委屈。吴霞就盯着大黑马问道，
你将我的大白拐走了，你告诉过我师父没有？
大黑马侧过身子，将背上的包裹凑到吴霞跟前，讨好地叫了两声。吴霞伸手从包裹里拿出半只冷烧鸡，很显然是被马儿啃过的，只是不知是白马啃过的还是黑马啃过的。两只马能将吃了一半的烧鸡放回包裹里，也算是天大的本事。当下啐了一口骂道，
哼，请我吃你老婆都不吃的冷菜，你倒是挺大方。
大黑马委屈地叫了一声，抖了抖身子，身上的钱袋簌簌作响。吴霞懂他的意思，呵呵笑道，
成，现在请我去。
那店主宋老四正往门口张望，见吴霞与两匹马一起过来了，登时变了脸色，但是看着两匹马与吴霞神态亲热，这才放下了心。吴霞要了三只烧鸡，又要了两壶酒，牵着两匹马依然去天香女神庙， 一路上忍不住就开始教训大黑马。
你知道现在有多危险，你还去狼牙牙行将大白勾出来，你还管闲事去救那群伙伴，你知道危险不？那如果不是篱笆式围墙，你就进得去出不来了。
大黑马很委屈地叫了一声，
好了，咱们先去吃烧鸡，然后我给你家主人留几个字，你就跟我去住大白的家里，再也不许出来，等过了这七八天再说。
大黑马不发出声音，也不知道听懂了没有。吴霞还想要继续教训，奈何被教训的对象不顶嘴不发声，真的也不好教训了，当下就有了片刻的沉默。还没有进庙门，就听见一个冷冷淡淡的声音，
终于想起来要来拐走我的大黑，你家殿下拿第一真的那么重要？
庙门口火把亮起来，一个青筋蒙面的人出现在火把底下，身子斜斜靠在柱子上，慵慵懒懒的样子，眼睛却黑亮黑亮的，闪烁着光芒，让人心惊。
吴霞说道，你终于想起来你还有一匹大黑马，全天下都在找你的大黑马，你就任由他到处乱跑，终有一天他会被别人逮走。
沈清理淡淡地说道，
哦，原来你不是想要逮走我的大黑，而是想要来保护他，哼，对不起，我弄错了。
声音里却是带着淡淡的嘲讽，明显是不信任。吴霞怒道，
我如果想要带走大黑，我会到这个庙里来，早就带他们走了，